跃时间，打破空间，在上图讲座与文化名人亲耳接触。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上图的老读者，也是新员工。今天呢，我是来交作业的，因为前几天的这个毛尖老师啊和李伟昌老师呢要求我带着繁花来看繁花，所以我手里呢有两本繁花。这本呢是2014年的繁花，那么这本呢是今年最新版的，边上呢有我们金宇澄老师的画，是这个精装的刷边本，为我的老东家世纪出版集团这个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个广告啊，做个广告。其实呢我还有一本啊，是最早第一版的，是2013年的，但是呢因为藏得太好了，昨天晚上翻箱倒柜呢没有找到，藏得太好了，藏得太好了。此刻呢我就想起了一句唐诗，遍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心。这里把上图啊，这个上林啊改成上图呢，就非常契合此情此景。上图繁花照眼心。今晚的跨年大戏电视剧《繁花》的主演胡歌、马伊琍和成龙呢就在这里，要和我们大家一起跨年，欢迎你们。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和我们陈超馆长一起啊，代表我们上海图书馆，向今天莅临上图东莞的各位艺术家、评论家，以及热心参与我们上图活动、关心支持我们上图事业发展的市民、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我们上海图书馆呢成立于1952年，70多年来以建设世界级城市图书馆为愿景，服务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呢，我们积极探索致力于人民城市理念的文化实践，力求完善多元化的阅读生态，创造高品质的阅读体验。今年5月起呢，我们携手华师大远读批评中心开展了粤剧、观剧的系列讲座活动。目前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多场。大家所熟知的导演刘江、演员王志文、黄志忠、吴越、潘虹、作家孙甘露、陆内以及学者戴锦华等等，都曾莅临我们东莞，为广大市民和读者贡献了精彩难忘的文化大餐。那么粤剧、观剧这一创新的阅读活动，通过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互为映照，探索锻造文化 IP 跨门类转化的传播模式，为我们公共图书馆服务再添衍生新例证，发掘合作新范本，我们各方协作共同践行人民图书馆的理念。在此谨向华师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华师大远读批评中心以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今天的主持我们上图的老朋友毛尖和李伟昌表示衷心的感谢。金宇澄老师的《繁花》从2013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至今呢，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眼下同名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对于每一位热爱《繁花》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它不仅记录了一代上海人奔赴梦想的人生拼搏故事，更是致敬城市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今天从文学创作、舞台演绎到影视传播、上海原创、 上海制作、上海出品的《繁花》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当代诗人欧阳江河呢，在一首诗中写道：真正震撼我们灵魂的狂风暴雨，可以是最弱的、最温柔的。也许在《繁花》中就有这样温柔的狂风暴雨。我们真诚地期待通过对《繁花》中上海密码的解读，找到我们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自信。让全世界侪来了解阿拉上海，欢喜阿拉上海，向往阿拉中国。最后，祝今晚的跨年活动圆满成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前程远大，繁花似锦。
谢谢，非常感谢杨书记。那接下来将会由人文学者、影评人罗蒙来主持下面的开箱环节。在这之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支官方独家的首发视频，从繁花到繁花，请看大屏幕。
我们要讲的是上海阿宝如何变成宝冢的，这不是阿宝一个人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个阿宝的故事。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原因，借时代的记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同时也是一座城、一个时代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叶公人要完成这样的华丽转身，除了勤奋、毅力，他还需要机遇、运气，还有就是贵人。在原著里，阿宝是做外贸生意的，但那个时候的上海最大的机遇是股票。
实际上九十年代呢，这个社会最有激情的、对上海市民影响最大的、冲击最大的、观念改变最大的，非股市莫属。
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两条腿走路。要完成这样的设定，他需要一个贵人，一个精通外贸股票的耶稣。我第一次看到尤老师，他第一句话是：“我是机构，我们都要塞给你。”意思是他见识过解放前的旧上海，
把我整个的生活经历的一些东西都都能用上了。
耶稣这个人物设定弥补了我们在剧里没有过多介绍阿宝父辈的缺陷，同时也增加了阿宝这个人物的厚度。
尤本昌代表了一个老上海，仿佛我觉得就像一个小青年，是上海在跟他说话，而不是尤本昌。
明早弄到这个地方这样一间房间，
我们把阿宝的公司设在和平饭店。
那我们呢是把和平饭店的英国套房呢整体呢搬移到了棚里边来。
在上海这个标志性的建筑里面，这一组图像是《繁花》里面没有的。
一，它增加了耶稣的传奇性；第二，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前面是黄浦江，后面是苏州河，一边是上海的面子，一边是上海的里子。这也符合阿宝这个人设，宝总是他的面子，阿宝是他的里子。
你这个人啊，是往不搞生意，做苏州五星。
我觉得我自己吧，可能和阿宝会更近一些。
胡歌演的这个角色，他里头有光明的东西，他是有追求的。
导演很多时候在现场也会提醒我，他说阿宝要找李逍遥的感觉，朝气无畏，最可贵的就是他心里的那口气不服输，李逍遥的感觉。因为可能我们大部分的戏份都还是保守，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沉稳一些，他其实内心还是很复杂的，他是背负着很多过往。
看似其实这个人很聪明很入世的一个人，但其实是一个很深情有很多故事的这样的男同学。
我觉得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胡歌。
以前是李逍遥，现在是宝总嘛，不一样啊，这放在一起都不是同维度比较。
最简单的区分的方法就是头发梳上去和头发梳下来。李逍遥的 K 鬼背上去就是宝总，背下来就是阿宝。
在楼梯我演啊，往铺高往铺高，苏州苏州一对情一对文，
这种两面性可以应用在这个剧里所有的人物。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放大了叶东京。如果和平饭店是阿宝生意上的面子，叶东京是他的里子。林子代表的是本帮精神，是上海女性图谱里面最耀眼的存在，上海女老板。
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被妈妈教育的是要强，要坚韧，不能绣花枕头一包草，这些特点在林子身上是展露无遗的。
我觉得其实跟马老师演戏呢会有点压力的，其实在戏里面就日常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林子也会给阿宝一点压力。
有空的请林子，
快下，我讲的是有空的自家解决。
嘴硬就不像人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不是这种人。
从董朱军到阿庆嫂，能屈能伸，见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除了情还有义。
大家在门外头路了，
保重要是两脚蹬，你帮我张啥人来玩？
我来玩。
我们选择汪小姐，因为她代表了外贸，那是另外一道风景线。
外贸公司外滩27号，我在小说里边我就是写了几句啊，没想到这个外贸公司被我们导演做到那么立体，那么还原，把它完整的做成一个标本，真的是特别佩服导演。
上海女人的底气主要来自他们是全国第一批经济独立的半边天。我们保留了原著里面汪小姐的敢爱敢恨，把她的追求从延续生命生孩子改为她个人的自我完成。
她就是一个非常直性子的人，勇往直前。
小汪更像生活中的唐嫣，那个是我最熟悉的。
侬闲话刚刚听上哦，外贸总公司是国家单位，跟客户除脱工作以外，不能有其他关系，这是红线。正
导演呐、啊，就是要用他这方面的东西。
在原著里面，李李是非常神秘的，我们保留了他的传奇性。
我刚开始以为是一个商战片，后来才发现，其实导演讲的是一个江湖。导演要李李身上是有侠气的，有很锋利的东西。有一眼看透本质的这种眼神。
不到黄河心不死，
黄河路上消息最多，
表面上他是来黄河路开饭店，背后是资本的力量。
一山还有一山高，
这老板娘是有的哟。
这几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层层叠叠，既有黄浦江，也有苏州河。
希望自己和导演的配合呢，能够留住一段关于上海的时光。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我希望你们看到最后得到8个字：
似曾相识，热泪盈眶。
对于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我希望你们通过这个剧集走进繁华这个时代，看看你们的父母祖父母是怎么走过来的。
最大难度就是监视器前面坐的是王导呀。
有一天导演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现在我觉得你的眼神很迷茫呢？我说因为我真的很迷茫啊。
听不懂导演话的时候一起听不懂，听得懂的时候一起听懂了，
这个真的太难了。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的环节叫做开箱。什么意思呢？我相信熟悉繁花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繁花是一个百宝箱。那么面对这么一个百宝箱，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首先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影评人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老师谈谈导演王家卫与文学改编。他发言的题目是改编家王家卫。
各位晚上好，谢谢罗蒙老师。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每一集的片头都会出现根据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字样。这是王家卫导演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中第二部被正式指认是从文学改编的作品。上一部是首映于1994年，并在2008年推出终极版的《东邪西毒》。众所周知，他改编自金庸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王家卫导演还有一部非正式的改编作品，那就是上映于2000年大名鼎鼎的《花样年华》。 电影正片结束后，字幕特别明显了刘以畅先生。可以说花样年华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刘以畅中篇小说对倒的改编。在今天活动的开场，我想为各位简单回顾一下王家卫导演分别在《东邪西毒》和《花样年华》中运用的两种改编策略。这两种改编策略最终汇聚在了他对《繁花》的改编中。《东邪西毒》的改编，简单来说，就是抛开了《射雕英雄传》里的主要角色郭靖、黄蓉，把重点放在了三个次要人物欧阳锋、黄药师、洪七公身上，为他们构造小说里不曾涉及的青年时代前史，同时再引入若干新的人物。可以说在观念和形式上对这部电影产生巨大影响的，与其说是金庸的原著，不如说是约翰·福特1956年导演的西部心理电影《搜索者》。两部电影关注的都是对时间流逝的主观体验。通过几组互为变体的人物关系，王家卫导演带我们质询了相似与差异、连续与断裂、记忆与遗忘、过去与未来等等悖论性命题。他在金庸小说书写缺席的地方、被小说忽略的地方着力，对原著做另类阐释，发展新的可能性，突破了武侠电影类型的限制。至于花样年华，当然它在人物情节上与刘以畅的对道完全无关，因而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是对小说的改编。但电影在两个层面上与小说有关，首先它借助了小说的理念。所谓对道是集邮的术语，指一正一道的双联邮票。花样年华里的人物、场景、对话、故事线都是基于一种对道的结构原则，关注变与不变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王家卫导演会在《对倒花样年华写真集》这本书里说，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电影和小说的另一层关系体现在电影里多次用对倒的段落作为插入字幕，这些字幕都出现在电影的关键位置，比如开场的这段话，暗示了之后电影情节里呈现的错失机会之痛。我相信看过《繁花》前八集的朋友们都不难发现，《东邪西毒》和《花样年华》的改编模式都在电视剧《繁花》中出现了。不过在进入《繁花》前，我还想为大家介绍一部作品。其实《繁花》并不是王家卫导演参与的第一部电视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在香港理工学院美术设计系读书的王家卫进入香港无线电视编导训练班，后来在甘国亮负责的电视剧轮流转的制作中担任编导徐安的助理编导。巧合的是，这部电视剧里也有个上海移民家庭，住在香港北部的小上海，家里混讲着上海话和广东话。看这里，林子祥就是讲上海话的，而郑少秋正在被上海话训斥。王家卫导演后来的作品，尤其是《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也就是所谓60年代三部曲里的许多母题，已经在这部轮流传里依稀可见。那下面我们来说《繁花》。《繁花》无疑是王家卫导演所有作品里与文学文本最接近的一次。我们看到第一集开头就是用影像呈现繁花的疏影。在正剧开始前，和小说一样，电视剧也有个影子。小说作者金宇澄出现在了阁楼上，和电视剧主人公阿宝相会。金宇澄对阿宝说，他正在写小说，第一句就是原著中描绘《阿飞正传》结尾的“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和《花样年华》的情形相似。电视剧《繁花》里也用了小说引文作为插入字幕。比如昨晚播出的这一集，把小说里对阿宝早年集邮爱好的介绍嫁接到了电视剧情节，为阿宝和汪小姐的相识提供了理由。那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家卫导演的不同作品之间彼此构成改编关系，不同人物之间彼此构成变体关系。他也确实说过，《繁花》是《花样年华》2046的第三部曲，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部电视剧是他早年作为助理编导参与的电视剧《轮流转》的对导，具体到目前播出的八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蛛丝马迹。那林子对阿宝说：“搿只事就叫红七公。”这当然让我们想到《东邪西毒》里的红七。每一集里，我们几乎都能听到阿宝的话外音。不过，不同于王家卫导演过去电影里的意识流独白，阿宝的话外音更像是一个小说叙事人、时代见证者说出的。